我生命中最大的五个神迹。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君王，是上帝独生的儿子，他通过上帝的话语创造了宇宙。哥罗西书1:16-17关于他这样说道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切都是藉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耶稣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，也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途径。他是救赎者，救赎所有信靠他名、悔改认罪、将生命降服在他里面的人。你已经找到这个伟大的耶稣基督了吗？你重生了吗？就是第二次的生命。今天是耶稣基督救恩临到的一天。你选择答案和解决途径，选择新的目标和永恒的生命吧。点击进入进一步与耶稣同在，查看出信介绍，立即承受上帝的国度。现在是今天的主题。神说，罗马书8:14-16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神人说，如果有神，他跟人的生命之间没有互动。现在是录音，人类高声疾呼，上帝，上帝，你跟上帝谈过话吗？我跟一个很有能力的商人洽谈时说道，上帝保佑，按上帝的意思办吧。这就触发了他的愤怒。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告别了我所从事的广告销售圈子。之所以这样回答他，是因为在这之前，我在旅行的路上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对话。人们对于跟上帝谈话并听到他的回应这个观点感到惊奇。想象一下，教会是一个极少数的地方之一，你去跟大家说神跟我讲话了，大家不会皱眉，反而会问他跟你说了什么。上帝确实是跟他的孩子们进行交流的，这已经被千百万的事实证明了。他通过圣灵、他的话语、天使、环境跟他的孩子们交流，当然也通过安静中微小的声音跟他的孩子们交流。不过所有的方式都有一个基础，那就是圣经。这是神说人说的第514号课题，用来证明上帝话语神迹，也用来证明神确实垂听和回应人的呼求。这些课题都以文字和音频的形式存档，作为你拯救灵魂战场上的教导和武器。欢迎来到神说人说，我们很高兴你已经在这儿了。上帝真的跟人类互动吗？有比科学研究更大的证据来证明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21，但要凡事查验，美善的要持守。在神说人说，我们一直努力追求这条命令。众所周知，有一个证据远远超过了科学研究的结果，那个证据就是圣灵会做见证来证明孩子成为上帝家庭中的一员。这个证据远超过一切其他的。每个信徒每一天跟圣灵之间都有互动，而且会有很珍贵的记忆。很羞愧地说，上帝无数次的回应都被注意力不集中的信徒忽略或者忘记了，而我就是这样的信徒之一。多年来，我曾经亲自集中精力来回想自己与神之间美好的沟通，它使我信心增加，停下来思想并归荣耀给他。但是 忘记的终究还是比记起的要多得多。上帝自己的证明当然超过任何其他人。下面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五个神迹，用个人的经历来证明上帝将自己作为赏赐给那些寻求他的人。1969年，我和我的女朋友，后来成为我的妻子，在旅行的途中，那时候我陷在很深的罪中，并且非常容易受到外界属血气的各样束缚和影响。当我们走上一段很崎岖的小路时，我意识到上帝在跟我讲话，他说，你要死了。在这次意外的遇到神之前，我已经发现自己自处在危险生命的境况中。但这一次却不一样，恐惧笼罩了我，我却无法摆脱它。记住，诗篇111篇10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第二，1970年的秋天，在三个不同的场合，父亲叫我和妻子去一个全福音教会服侍。他是一个虔诚的侍奉者，我有一些害怕，但感觉是一种义务的，还是勉强去了。在第三次聚会时，我心里暗自发誓，再也不会来参加这样的聚会了。服侍结束的时候，呼召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，邀请他们站到前面去，在公众的见证下，将他们的心归给神。作为一个满有罪恶和虚荣心的人来说，没得选择，我只能拉着妻子的手向门口走去。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圣灵的九种恩赐，其中之一，知识的言语。那天晚上就运行在那个教堂。当我把手放在门把上要离开的时候，知识的言语从讲堂上传了下来。上帝说，你以为你努力了，你以为你已经非常努力了，但是海龟的壳还是被打破了。在那一秒钟，上帝对我的心说话，就像几个月之前他在旅行的路上跟我讲话一样。他说，离开这个教会，你就会变成一个死人。我的脑袋好像开始翻腾，敬畏上帝的感觉紧紧抓住了我的心，我的泪如同泉涌，看不见自己走到了哪里。我和妻子双双跪在讲台上，将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。这件事发生在1970年11月8日，上帝亲自跟人的生命互动。第三，五天以后，11月13日，另外一个神迹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。在俄亥俄州的杨斯顿，一个商人的会议上，我们被圣灵充满。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17节这样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。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就像五旬节那天一样，我们按着圣灵所给的方式讲另外一种语言，这是巨大的里程碑。它使我们每一天跟上帝都有很奇妙的沟通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个恩赐，点击下面的圣灵系列。第四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我是一个新生的婴孩，我学习聆听上帝的声音。我常常这样问，当上帝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可以听见吗？我的回答是，你所听到的要比你想象的多得多，那是灵和灵之间的对话。上帝在列王记上19章10至13节伟大的先知以利亚这样说，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说，你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前面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火中有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，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星期六的晚上，我继续聆听微小的声音，这个声音说，去 Spinner 咖啡店，是本地的一家咖啡店，喝一杯咖啡。太奇怪了，我想摆脱这个声音，我以为这是撒旦的计谋。但是这个微小的声音不断地进来。聚会结束后，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父亲。他用圣经上的话语，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来回答我。约翰一书四章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。父亲建议我按着被引导去 Springer， 如果是上帝的旨意，那么很快就会有事情发生。我去了，在吧台前面大约有20个座位，都坐满了人，两两坐在一起。我坐下来，向右边看了看，当我又向左看的时候，母校的一位密友坐在我的左边。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，交谈的时候，我告诉他我已经被救赎了。他最近刚刚跟一位侍奉者的女儿结婚，但是他的妻子却已经离开神。在这一方面，我确实有一些不同寻常。一个曾经属于撒旦的人，现在却站在上帝的一边。后来很多个星期，我去 Springer， 很多灵魂被拯救回来。这是这个沉睡的国家开始巨大复兴的一部分。我仍然在学习聆听微小的声音。第五，几个月以后，在大学的财务课上，我又一次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。上帝说，去 Springer 喝咖啡。这时距第一段插曲结束已经有几个星期了。就像第一次一样，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上帝的灵。撒旦，上帝的敌人说，这只是你精神上简单的渴望而已。我就问上帝，实际上他确实说话了。我向神要了两个印记。教授开始了一个冗长、烦躁、无味的课程。我向神要的这两个印记，对于将要开始的事情有很重要的作用。首先，我求神叫这个教授把他的课程缩短。第二，他会在3点钟结束这堂课，这样就缩短了大约20分钟。我生命中这个特别的时间，我没有戴手表。差不多就是在我要了这个印记之后，教授就结束了课程。这完全是有意料之外的。我的心开始激动。这座建筑物上只有一座墙上有钟。当我过去的时候，刚好正正3点。秒针几乎就是在我过去的时候离开12的。毫无疑问，是上帝在向我说话。当我到 Springer 的时候，吧台空空的，只有一个人。我已经把他带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了。他也在几个月前成了一名神学院的神生。我暗自想到，神啊，这个不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吧？我坐下来，还没有点咖啡，不到几秒钟，就通过玻璃窗看到一辆灰白色的大众汽车上下来一位乘客。从车上下来的这个年轻人，是我在最终行走时一位很好的朋友。上帝告诉我，这就是这次被我叫来的原因。我的朋友没有进来，反而径直走到旁边的 Ashley。 我起来跟着他进去，这个朋友正在等候审判，他是因为参与毒品贩卖而被捕了。这场毒品交易是我们所在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交易，他是提供者之一。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毫无希望的，我开始向他做见证。几天以后他把心交给了基督， 因为他犯罪，所以在那里相当的出名。然而他的得救却震惊了整个毒品组织。几天以后，我和他还有一群信徒走上大街，将悔改的信息传递出去。上帝动了大功，复兴的火燃烧起来，引起了整个地区的复兴。即使是时间和空间特殊，上帝却一直跟人类互动。 上帝确实跟人类在互动，而他自己的证明比一切都要大。停下来看一看，听一听。神说，罗马书8章14至16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人说，如果有神，他没有跟人的生命互动。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判断。